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同来查考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比较晚期的书信，在圣经的排列当中，它也被放在保罗13卷书信的后面。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大概是保罗所写保留下来最晚的三卷书信，大概成书的时间总要在主后64-65年左右。圣经里面还有一卷叫腓利门书，是放在提多书的后面，也是保罗所写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腓利门书内容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对于当时对照的历史来看，可能腓利门书成书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说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它是最晚所写出来被保留在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那这三封信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和提多，帮助他们在牧会当中有更深的认识。从内容来看，他是希望借着这些书信帮助属灵的后进，让他们对于牧养教会、建立教会、带领教会有比较深的认识。一般而言，我们把这三封书信合称为教牧书信。对一个好好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而言，无疑的这几卷书是非常的重要。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大概信主已经30多年了，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上帝面前所领受、建立教会、带领教会，甚至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有一些联合事工，他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他所服侍的主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很多的领受。所以如果我们读他这几卷书信，对于一个在上帝面前服侍的人是非常的重要。保罗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使徒，从圣经来看，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对保罗不会陌生，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不多介绍保罗。可是因为这是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我们把提摩太做一点点的介绍，稍微的补充一些，可以让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经文的时候有一点帮助。提摩太有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这两位是近前的妇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提摩太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旧约圣经。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给他许多属灵上的帮助。提摩太是路斯德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的家庭可以说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结合，对当时虽然不是太稀奇，但对犹太人而言，嫁给希腊人或者是跟希腊人结婚，对犹太人仍然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所以当提摩太信主的时候，当时而言是有一些实际上会发生的一个状态。 就是近前的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会觉得提摩太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表示，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好像皈依进入犹太教这样子的一个表明。那这对于基督信仰刚刚成型在初代教会当中是有一些争议的。对于希腊人而言，如果我们从父系来看，提摩太是希腊人，对希腊人而言，相信犹太教或者是相信基督信仰也是在当时比较特别的，因为从犹太人来看，希腊人是外邦人，从希腊人来看，犹太人是跟他们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以提摩太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或许我们如果先了解，对我们读提摩太前后书也有一点点的帮助。从新约圣经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对于提摩太这一个人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是提摩太可能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提摩太他可能内心也比较柔弱，他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可能他的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保罗写信给他有许多许多的用语，有许多许多对他的关心在书信当中表明出来，让我们看到保罗不仅是在事工上面，在信仰上面，对他所传扬、所带领、所结的这个果子有许多的教导，对于他的身体、对于他的灵命也有诸多诸多的照顾。所以保罗写信给他，目的在提摩太前书是有两个，那第一个是提醒他许多牧会的事，那第二也是对于他的个性上有一些提醒，特别向他提到上帝的恩典以及神的能力，希望帮助提摩太有很多牧会得着经验的传承。那这一次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我给他下一个总的标题，就是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是我们这一次查考提摩太前书我要传讲、我要分享的重点。事实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有这样子的说，十四节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边提摩太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保罗告诉他说，我原来希望赶快到你那里去，可是实际上我可能会有所单言。他心理上有一些想先告诉提摩太的，保罗可能觉得提摩太在牧养上面有一些需要提醒的，个人也好，对他带领教会也好，保罗的心在他的身上。可是保罗现在因为有事耽搁了，没有办法过去，所以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上面说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如果我更晚才见到你，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摩太前书就是一个老牧者告诉一个年轻的牧者说，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他在耽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我们感谢主，因为保罗的旅程上、旅途上，或者他想去见提摩太的过程受到耽搁，就有提摩太前书被写下来。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服事不是这么的顺利，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难处呢？特别是一个服事主的人，特别是一个爱主，是一个牧者，是一个传道人，他会认为说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困难呢？可是从这一封书信我们也看到，像保罗这样子一个神所重用的牧者，他仍然有很大的难处，他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这一个缘故，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第一讲，讲到教会同工的首要任务。上今天和下一次我们要分两次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的重点是教会同工的首要任务。刚才我们提到这封信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他所带领的一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这是他晚期的书信。当他在写这封教牧书信的时候，他已经传福音很多年，他也建立了不少教会，他牧养治理教会有许多的难处，他的经历也有一大堆，所以对他而言，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可以教导提摩太，他的内容一定非常丰富而有代表性。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当时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请来的时候，也说了一些他怎么样在他们当中牧养他们的话，如同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一般，当他今天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是有许许多多的经验，他不是要告诉提摩太教义，他不是要告诉提摩太理论。我们相信一个牧会越久的人，越能够感受到这本书信的好处。我自己12岁的时候接触这个信仰，我16岁的时候就在内心的深处下定决心，也向上帝祷告，我要做一个传道人，在我有生之日要以祈祷传道为事，终身服侍你。以后我19岁就开始到高中生当中担任他们的辅导，我22岁23岁开始参与教会比较深的服侍，那个时候就开始站讲台，在主日敬拜当中传讲神的信息。我31、2岁就把所有的工作放下来，全时间服侍主，在教会里面和其他同工一起配搭牧养教会，带领教会，在许多的事工上面我学习，我投入。我全职侍奉十多年来，我每一次读到提摩太前书，我都有全新的看见。因为这一封教牧书信在我高中的时代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一封书信，甚至我所看到的重点不是保罗所要告诉提摩太的，我可能引用到我当时的心境，我有一些得着。可是当我牧会越久，我就越发觉这一卷书信的宝贵和好处。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学习牧会的人，学习服事的人，能从这一本书信得到好处。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那这一段的圣经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开宗明义，不拖泥带水，保罗就告诉他，教会同工，特别是传道人，在教会的首要任务是用爱将上帝的救恩计划是借着信而得的说明清楚。如果我们刚才读圣经，你有注意看，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当中，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有些事是不要做的，但是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告诉提摩太说，有些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可见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服侍神的人，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他下面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教会同工，特别是传道人的首要任务是用爱将上帝的救恩计划是借着信而得的说明清楚。教会同工，尤其是传道人，在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可以忙，你可以从早忙到晚，你可以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都非常忙，你可以累，累到没有人关心你。但是什么是教会同工？什么是服侍同工，特别是传道人的首要任务呢？那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时段拿来服侍，我们应该做一个时段的事情。如果我们有10个时段拿来服侍，我们可以做10个时段的事情。但是哪一件事情应该先做，哪一件事情应该后做，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哪一件事情相对的比较不重要，这个非常的要紧。以保罗服侍30年，建立教会，育人无数，他认为教会同工，特别是传道人，因为他是写信给提摩太的，在教会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用爱将上帝在信仰中的救恩计划是借着信而得的说明清楚。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到教会同工的首要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分3段来说明。那我们今天大概只讲第一段，那么我们下一次要分享第二段和第三段。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一个教会同工的首要任务呢？我们需要先看服侍的人，所以我们要看有关服侍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第2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个服事的人，一个教会的同工，特别是传道人的几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服事的人的身份是奉神和基督耶稣之命而来的。什么是奉命呢？奉命就是奉指派，奉命就是奉差派。其实一个服事的人，无论你是一个代职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是一个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甚至是一个全职的同工，是一个传道人，这个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报名说我要做传道人，我要来服事主而已，是你必须有意愿，而且意愿非常重要，这个以后我们慢慢要说。但是一个人可以服事神，乃是受派的，是奉派的，那不是你自己要而已。因为是奉派，所以当你在服事的时候其实是有要求的。我们都知道，当你奉派做一件事情，那么你就应该受派你的那一个人的监督。如果你奉派出国做外交使节，外交使节有外交使节的样子。如果你奉派做一个公务员，那你有一个公务员的样子。那如果你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你有一个学校校长的样子。所以什么是奉命？奉命就是奉指派，一个服事人的身份是奉指派而来的。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是奉谁的命呢？是奉谁的指派呢？这边保罗说他是奉神和基督耶稣之命而行的，所以他是承两个人的指派，他是奉两个人的命来服事的。特别我们注意到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是，很少，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神上帝的，就是他说奉我们救主神，奉我们救主上帝，他是用救主来形容这一个上帝的。为什么这样呢？保罗这边很奇特的用这个用语，是因为如果我们是奉一个人的派，而这个人是我们的救主，这一个人是我们的拯救，那么我们奉派就不仅仅是奉命而已，而且我们有一个感恩，我们有一个回报的那种感觉。一个服事主的人并不是给上帝面子，并不是给上帝说我给你面子我来服事你，哎呀你做不完我帮你做一点。一个服事主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常常有人碰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说李长老，他说你服事好认真哦，哎呀神因为你这样子的服事就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哎呀你把你的年轻的岁月都拿出来服事神，我们好佩服你哦。可是如果你读懂了这一边的圣经，你就不会这样讲，甚至一个服事的人你不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奉的命是我们救主的命，对我而言这个不过是效犬马之劳。如果一个服事主的人跟主说，哎呀我服事你粉身碎骨，我无以为报，那么你的服事才是真正从内心的深处所出来的。他又提到说是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所以那是我们的盼望。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不会没有遇见难处的，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一帆风顺的，可是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而我们是奉他的命来服事的时候，你的服事即使遇见天大的难处你也不会那么的辛苦。所以从这一封信的信首，我们就看出一个服事人的身份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而来的。第二件事情，一个服事的人，特别是一个传道人，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父亲、属灵的前辈来提携和造就。保罗在这边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跟他说，说你是我的真儿子。我们知道提摩太有父亲，这个时候他父亲在不在我们并不清楚。保罗有没有儿子 我们也不了解。通常我们认为保罗是没有儿子，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可是保罗把提摩太当成他的真儿子，这里讲到的乃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是一个使命的传承，是一个职务的传承。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主的人，特别需要属灵长辈的提携和造就。因为生命是看出来的，因为生命是学习来的，因为生命是传承来的，榜样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应该要有属灵的父亲，你应该要有属灵的前辈。最后我们要告诉所有服侍主的人，特别是传道人，你需要神的恩惠、怜悯和平安。当你有神的恩惠、怜悯和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服侍主。怜悯是保罗特别给提摩太的，为什么？因为提摩太是需要格外的怜悯，他的身体、他的心智各方面都要神特别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你能够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应当是个怎么样的人。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